大家好，我是周。周是谁？周是现役的台湾政战军官，现阶少校，目前在美国留学，研究领域包含社群媒体分析与资料科学。您现在收听的节目主要和人际关系、经营管理、心理学、人物专访、读书心得有关。周希望能透过这个节目分享知识及身边的美好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开始咯。Hello， 大家好，我是周。这一集是上一集英文访问的中文翻译版本。对，因为我现在的听众有一些是美国人，所以他们就是纯听英文的，所以我终于想开了，我决定把它分开来。对，那这集呢，在讲到这个我和 Andrew 的访问。Andrew 呢，他是我在阿拉巴马大学的同学。那他就是我跟他。我们一起学一个关于写程式 Python 的一个课程，然后我们就认识。然后他是我们学校掌管一个 lab 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助理。这个 lab 呢是有关于一些舆情的监控，舆情就是 public opinion， 就是大家网络上大家在谈论什么。对，因为我们学校有跟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去签约，所以就可以在用一些系统去分析。譬如说就是大家在 Facebook， 在 Twitter， 在 Instagram 上面讨论什么东西，在 Reddit 上面讨论什么东西，都会显示在这个系统上。对，就举一个例子，像我们最近老师就想要查麦当劳最近的一些新闻，然后就发现 Elon Musk 就 po 了 Twitter， 就是他会有一些关键字出来，然后我就看到诶，为什么会有狗狗币跑出来，然后就发现哦，原来是 Elon Musk 他说如果用狗狗币可以去买麦当劳的汉堡，他会很开心之类的。所以就是在透过比如说你针对一个品牌做广告，或者是最近有哪些比较热门的话题的话，就可以用这个 lab 去做了解，这样子还蛮酷的。好，总之因为 Andrew 掌管这个 lab 嘛，所以有时候我们研究需求就常常跟 Andrew 接触，然后他是我同学，然后我之前就跟他随便聊天，我们就在聊一些健身，因为他超级壮，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怎么从很瘦然后练到很壮，然后都吃什么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就是一个高蛋白的改良版。对，我下次再问他问清楚一点。我们就聊健身就聊了很久，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蛮特别的，就想问他说想不想接受访问。然后后来就过很久，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忙很忙很忙，然后之后我想说啊，之前都已经邀约他了，觉得就继续问，我就说你对这个访问还有没有兴趣。然后他就跟我说哦，有啊有啊，而且我最近就是有一个新的这个 business， 就是他算是在自己创业，他说他可以分享这个。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哦，超有趣的，发生什么事了？哦，原来他默默的呢就是自己创建了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叫做 Gifted， 就是一个设计可以用一种保有可以送礼物很惊喜的这个概念。那它这个概念呢就是它是一个网站，是一个 app， 然后当你注册的时候，你就会先做一个五分钟左右的一个类似问卷，就会问你说你喜欢什么东西啊，什么类型的东西啊，然后会给你好几个选项让你去选。之后呢它就会帮你就是归类，你是比如说比较喜欢电子产品啊，或者比较喜欢美妆产品啊，哪一种品牌啊等等。然后呢你就可以自己设定说哦，我每个月要花比如说500块送自己礼物，那的话这个系统呢就会比如说每次设定每个月月初或者是每个月你发薪那一天，他就寄礼物到你家给你。对，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它叫做礼物基因，就是你有这个就是客制化你自己喜欢的礼物清单之后，其实这个清单还是可以被分享的，就只要你同时在这个系统你都是会员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朋友啊你的亲戚啊的清单，所以呢你也可以送礼物给他们，而且是他们喜欢的礼物。对，那这个想法就蛮有趣的啊，所以呢他就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就真的把它发展起来，已经发展了一年多了，紧接着就要上市了。那他有提到说，他当初会有这个想法，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疫情，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过年，没有办法过圣诞节，所以就变成说， 以前他就发现他每年圣诞节都收到好多礼物哦，但这次因为疫情然后相隔两地啊，他就没有办法和家人聚在一起，然后他特别的感到有一点孤单，然后就觉得哦，送礼物真的很重要。而且他又深深的感受到有时候比如说他的外公外婆也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给他，那但是他就是想要保有这种惊喜的感觉。就因为这样子他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了这个开始就是开始做这个 app。 那我有问他说诶，就是大家一般我们通常都会在面做白日梦嘛，但他真的去做诶，我觉得超神奇的。我想问他说他到底是怎么去，这个动力到底在哪。对，那他说其实他是有点像是一步一步的去完成。那一开始他就是放假嘛，圣诞节之后回来他就去找那个 Dr. Breed。 Dr. Breed 就是教我们写程式的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又给我们很多很多压力的一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呢，他就去找他评估啊，然后就问说，诶，到底可不可以真的做出来？因为这老师会写程式嘛，所以他就是有这个实力去把这想象化为这个 app。 所以老师的话就跟他算是合伙一起，就是共同完成，就是把这个business 这个他的这个想法，这个创业的整个部分呢，就两个人一起合作。那 Andrew 有讲说他后来就是越来越多人加入他的团队，他现在总共已经有11个人，因为他要找人去做网站嘛，对，然后要去找仓库啊，然后甚至到他还去他已经有很完整的这个慈善的想法，因为对他来讲做慈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即使他现在还没有开始赚钱，他已经把他的整个公司规划20%的收入都要投入这个做慈善的事业。那他讲到的慈善就是他会和一些孤儿院合作，那每次他捐款累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概念就是一样，就是变成送礼物给那些孤儿。而且他送给大家是比如说这个孤儿院有100个人，那我们就是等到累积的金额够的话，就一次送100个礼物给所有的人，就希望大家都有。然后他们是希望是亲自去送给他们，就是让这些小孩感受到他们是很特别的。对，那我听 Andrew 他访问过程中的讲解其实我蛮感动的，因为他有提到说他知道在那个年纪那么小的那个孩子的那个时候，如果知道自己是被重视的，然后被挑到一个比如说他自己喜欢的礼物，因为他一样他们会给他们写这个礼物清单嘛，那他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对一个孤儿院的小朋友来讲，他就是很希望有一双球鞋，但是一直没有。那这个时候他突然收到这样的礼物，他一定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在世界某个角落可能有一个人是在乎他关心他的，他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所以对他来讲，他觉得这个慈善的这样的计划是支撑他整个商业模式的一个动力，那他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透过他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他同时也在创业，但他同时希望自己可以创造一些价值，然后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对，这是关于他慈善事业的部分。那他其实有一步一步的讲到说他是这个创业过程，他其实有做了非常非常多的 Google 的搜寻，他说所有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 Google 教他的，那从 Google 当中呢去找到一些实用的做法，不断的去试做。就像我跟他聊天，他的网站其实很多东西真的是他自己做，他连商标的 logo 都是他自己做，他说他从头开始学 Illustrator。 然后我觉得超级惊讶的，因为我原本以为他会把一部分东西去外包给别人。对， outsourcing， 其实我觉得 outsourcing 这个概念也是蛮，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有很多人在针对这种外包这件事情去写书，像 Tim Ferriss 也有写到这样的部分，就是你可能可以把这个部分呢去外包给别人，比如说针对网页设计， 那你就花钱去解决，也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要你做，对。但是像这个 Andrew 他是有点亲力亲为的去做，而且他的商标设计也是很好看的，对。那他就跟我解释他只是去哪一个网站啊，去找哪样的资源，去怎么去做配色等等。所以他其实透过很多的 Google 之外，他也有说到他其实就找到对的人，然后对的时间，对的资源。他说其实很多人都会愿意帮忙，只要你就是发出求救讯号，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自己去找，网络上太多免费的资源了，那找到对的人也很重要。就像他找到这个 Dr. Britt， 他是非常的厉害的这个 coding 老师嘛，那 Dr. Britt 他也非常的投入这整个创业的过程，对。那我觉得这一集节目其实听起来很像在做招募 recruitment， 因为其实 Andrew 在里面有强调很多我们学校带给他的一些想法，跟带给他很多的理论基础。像我们的课程啊，他提到了APR 就是我们的广告 advertisement public relationship， 就叫 APR， 就是广告公共关系的部门。其实就很多像是大家常常听到的行销，对。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是全美排名第一关于这个公共关系广告这个部分，对。当然我知道其实有各种排名啊，就是当你了解的排名就会知道其实它排名有很多的细项等等，但是他这样子说排名第一其实有他的一个就是脉络可循，就是我们学校其实做公共关系广告这是蛮有名的，而且我们师资的确是很强。那他其中有提到那个 Dr. Key 里面，他的访问当中提到 Dr. Key 他有一门课程在教病毒行销，就是到底怎么样去卖东西。那这堂课他 Andrew 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就讲到他很喜欢行销背后讲到的很多心理学的部分，对。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学科啦，其实基本上都逃不掉一些心理学的基础概念。如果你念经济学的话，像现在很红的行为经济学或者是 game theory 等等，背后都会讲到人嘛，因为什么东西都会扯到人，对。那 Andrew 最后有讲到说他当初有考虑是要直接去念那种商学院还是念我们的传播学院，但是他觉得他很喜欢我们的传播学院，因为他说所有东西其实都跟 communication 就是沟通有关，就是回到最根本的沟通，对。所以我觉得这集超像在招募的就是他一直在讲啊，我们学校很好啊，他很喜欢我们学校啊，然后你看我们学校又有提供 coding， 就是因为有这个写程式的这个基础嘛，所以就提供给你真的可以跟就是外界社会去做结合。你看他可以把东西卖出去，可以做 app， 可以跟别人合作，然后同时又教你怎么去做行销，就是大家市场的情绪啊，大家在想什么啊，为什么会想购买东西等等。所以呢他就提到了我们学校给他的这个基础，那他很喜欢我们学校提供的知识。他说所有东西其实都要回归到这个沟通，对。那我自己也的确觉得像我自己在学 communication， 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因为不管是什么都跟沟通有关，都跟人有关，然后都跟 social media 有关，现在所有都是 social media， 所以基本上可以扩展的东西很多。那我也觉得蛮开心，就是蛮感恩我现在主修的是这个，因为很多人可能他主修的真的是非常细项，比如说是统计，那他可能在发 paper 的时候就是要发针对一个 model 或是针对一个模型然后去验证啊，就是全部都是数学，可能就没有一些背景知识之类的。像我现在目前在做的研究，我在做 Elon Musk， 就是伊隆马斯克他的 Twitter， 他发 Twitter 之后就是股价或者是比特币狗狗币可能会上涨下跌之类的，就是我就觉得还算有趣啊，我还可以去查一些资料，然后我就会发现哦，现在二手车卖第一名的其实就是 Model 3之类的，就是所以我觉得广我们的传播其实是很可以跨领域，自己学的蛮开心。好，那Andrew 呢其实也有在介绍他的这个 app 呢，他就有说到 他的这个 app 呢，因为是匿名送礼物的嘛，你可以送礼物给自己，而且你还可以有这个订阅服务。你订阅就是哦，你可以每个月哦都收到。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哦，苏宇，如果你想要自己组一个读书会的话，你可以说哦，每个月你就寄一本书给我，或每个礼拜我就寄一本书给我，这样。我就听了我都笑了，我想说哈，都被书追杀了。可是想起来蛮有趣的，因为如果说我想。譬如说我想读一个财经类的书籍，但是我也不想说特别就是那一本，我可能就是透过这种订阅的方式，那他寄给你就会很像，真的会很惊喜，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哪一本。对，当然是希望是应该都是会是畅销书，我不知道他们那是怎么运作，可是这我觉得这真的会达到惊喜的效果，而且说不定不一定是财经嘛，说不定我今天就是直接就点选书籍而已，那他可能就寄来一本就是我可能从来没有看过的类型的，比如说科幻的小说，那我可能会看得很开心，就是真的会有惊喜到的感觉。对，然后或者是我们有聊到，他就说哦，其实你的女朋友的生日啊，男朋友的生日啊，都可以去做这样的订阅服务。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个点子太聪明了，因为我每次都不知道我要送朋友什么礼物。那如果有这样的清单可以参考的话呢，就是会非常的棒。那最后呢，其实我们有聊到，就是针对他讲到的这个客制化，针对每个不同平台去做这个广告的这个部分。对，那因为我们本来就学社群媒体分析的嘛，就像我刚刚讲，他其实掌管整个 lab， 所以他其实知道很多要针对不同平台去做广告的这个大原则。那他就有跟我分享到他的广告都只有发在 Instagram 跟 TikTok 这两个平台上，然后这两个平台都是非常的视觉化的这个平台嘛。那他呢，就是要用很短的方式去在短时间去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那他根据一些研究，他就显示说，其实我们最喜欢看到的就是人的表情是展现非常开心、惊讶、喜悦的表情。那它就是结合这个开箱的这个过程，所以它的广告就会变成说哦，收到礼物打开箱子之后的脸部表情。对，那它就是把这样子的画面作为它的广告。对，那它同时呢又会请一些就是网红去做这个开箱。对，因为他说美国人很喜欢开箱，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开箱。他说会给你一个多巴胺的就是 hint， 就是一个，就他说大家看到别人在开箱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兴奋快乐的感觉，他就抓住了这个点，然后就是制作他的广告。那除了这个之外，他其实有讲到这个一个 gotcha， 他一个单字，那个单字叫做扭蛋。就是一个机制啊，就是让你几点可以兑换礼物的机制。对对对，这个单字我也是某一次在看一篇关于电玩研究，然后的关键字他就说跑出这个单字，然后才知道哦，这个字叫扭蛋。对，那他这个其实他这些概念很多都大家常常听到常常在用嘛，就是譬如说用网红啊去帮你做广告，那他这个也是请大家去转贴那个连结，对对，转发连结给其他朋友，那你就可以累积点数，累积完之后你就可以获得就是一次扭蛋，那你就可能可以获得一些礼物的点数这样子。这个访问呢其实是9个月前了。对，那我在听完之后，我在这次重复听完之后呢，有几个点想做补充。哦，我在翻译的部分有一个地方讲错了，它这个 Gifted 啊，它是一个网站，对，它是以网站为主，但是他们可能之后也有做 App， 因为我后续并没有再去做很深入的了解。对，这是第一个我要更正的部分。然后第二个啊，我想问问看大家听完之后感觉如何呢？就是对于他这个创业的想法，大家是会觉得眉头一皱，觉得啊，这个小子实在是想得太单纯了，创业有这么简单吗之类的？或者呢，你是 很兴奋的想，哇哦，这个点子好像很不错耶。但其实当然，如果你想要去批判他，给他建议，一定有很多地方就是会担心，比如说哇，那这个呵呵，如果譬如说收到这礼物不是我们喜欢的怎么办呢？或者是说这真的经营得下去吗？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很合理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有新的想法，而且是这种创业的想法的时候，都不太敢让父母或者是老一辈或者是比较年长的人知道，因为知道了感觉就是要被批斗啊，就是被给建议。那这中间要怎么去取得一个平衡呢？因为我记得我之前访问 QB 的时候，他也跟我讲过，他觉得别人怎么说都是别人讲的，他自己没有试过他就是不会相信，所以必定要自己走过一遭才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嘛。那我觉得他这样子创业是非常有干劲，就是他的精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要如何做事情做得 smartly 呢，就是如何聪明的做呢，其实我觉得有蛮多的诀窍的。就像我忘记有没有跟大家分享《原子习惯》这本书里面讲到，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可以从一步一步慢慢累积的。就是当你想要开个咖啡店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先去咖啡店打工啊？我们先去 Starbucks 打工过，对，先了解一下这个生态是什么，然后先去具体的了解你可以有哪些资源啊。因为我记得有些政府也有一些创业的贷款嘛，小额贷款，然后还有你到底需要花费多少钱，因为最简单基本的咖啡店可能就要一个500万的这个资本对，这是粗略的估计啦，还要有一些紧急预备金啊，现金流啊，很多东西都要考量到的。所以这只是我随便举个例子。那以 Andrew 这个例子呢，因为我说我是9个月前访问他嘛，那当时呢他就跟我说，哎，我们先晚一点再放这个访问到网络上哦，因为呢我现在还在最后阶段了。结果呢他的最后阶段之后就待了非常久，因为他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哦，那他也请了很多人，然后我偶尔遇到他呢，有时候关心他一下状况的时候，他就说哇，他觉得他一直花了很多钱，一直在烧钱，我不知道他放了多少钱进去。那他最近呢也真的要，好像真的准备要把它放在网络上，对，但我还在等待他给我最后的通知，那我就先把这个访问先放到网络上让大家听。那之后呢，我也会配合他的网站啊，就把 link 付给他。对，那他这个过程后续我就看得出来，他就很疲累，就感觉很就是很辛苦嘛。虽然他一开始他是很有梦想的，感觉就想要赚很多钱啊，而且在访问当中他提到20%他已经就想好了他要做慈善，对，所以是很有爱心的。那刚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这样子的故事。那我之前就跟大家推荐过吴淡如的人生实用商学院，其实他访问非常多已经是很成功的创业家了。那成功创业家有些人也不吝惜的去分享，很大方的分享他们也有失败的一些经验，都很好。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想要去创业的话，然后呢其实可以去听听看。因为我最近时常会跟一些朋友们聊天嘛，那我总觉得有一些人的个性呢，他们都会觉得哦，想把事情想得很单纯，然后或者是觉得说诶，很多人都会帮忙我啊，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天下并没有白吃的午餐，并不是这么乐观的去闯荡你就会闯荡出一片天的。就是譬如说像这种 COVID 的疫情一来啊，如果你刚创业的，我记得之前也是有一些刚买下航空公司的马上就准备倒闭了，因为太困难了，对啊。所以这个你要有非常大笔的这个资金水库，是可以让你撑过这个一些紧急的状况。可是呢要撑过之后，你要有一定的很高额度的每个月的这个回收的金流，才可以保证说你可能会在1-2年内啊可以获利，然后获利之后呢再把这些钱拿去还一些你原本投入的成本，这些都是需要经历过很精密的计算的。对，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喽，希望你喜欢，我们下集见，拜拜。嘿、hey, 很开心你把节目听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您订阅我是周这个 podcast， 也欢迎您邀请您将这个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那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